第九章是讲到第五号、第六号。好吧，我们就在这个经文，你有圣经，你读圣经也好，你拿着这个讲义上的，你就照着讲义上的来读也好。我们看到第九章一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同声的来读。来，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里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鞋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鞋子折人的痛苦一样，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鞋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伯伦。第一样灾祸过去的，还有两样灾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的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的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好，我们这个第五号第六号，这是今天我们的内容。前面四号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上次讲过，前面的四号基本上是讲到大自然的，它的在大自然界里面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有火有包子有水变成雪等等，那么使得人类的生态环境起的变化，那么人间接的就要受苦，有些食物链也毁掉了哈。那么到了第五号以前，上一次我们看到说有鹰出来大声的喊叫，那么这些在我个人的理解里面的时候，我都是接受它是实意的，就是说不能把它当作灵异来解。当然有人有灵异，可是我没有接受那样的说法。可是到了第九章这里讲到第五号开始的话，这里五号六号好像就必须要用属灵灵异来体会了。这并不是矛盾哈，我觉得整个启示录的解释你不能两分法说， 要不然就全部用灵异，我 全本书才解得通，或者说我全部不用灵异，我全部要用具体的，你才能够接受。这个好像有这个困难，因为里面有些连数字本身，我一再讲过，有的是必须要用灵异体会，有的它就是具体的数字。今天我们看到这第五个天使，第五个天使吹号跟第六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两对的东西。第一对讲到像有蝗虫出来，它也形容说它像军队。那么第六一出吹号的时候，他说有马军二万万，就是二亿。那么这个出来的时候，他也看到说那些马骑马的，他们有怎么样的能力？他都说用好像，你注意第讲到蝗虫的时候，一直用好像，好像像男人，又像女人，又像蝎子，又好像讲到马军二万万的时候，也讲到好像他们的口跟他们的尾要伤人，就讲到很多的这个具体。所以在这两个军队的时候，虽然有许多的解经家，他们在历史里面，他们也把它具体化，就是说不接受是灵异的。他说，比如说那个蝗虫出来，你想蝗虫怎么可能像那个样子呢？蝗虫怎么会不伤草木，是来伤人呢？这是完全跟蝗虫是不一样的天性的。那么蝗虫怎么会脸像人呢？而且又有这么些东西，这些行功用啊，那个马兵二万万，所以他们就说，那个蝗虫就好像就很像那个美国打仗的时候，伊拉克战争或什么那种直升机啊，你看满天的直升机，会那种直升机叫做什么 Apache 还是什么，那种直升机很厉害的，会喷火的，会从尾巴会放东西出来的，很厉害的。那么又讲到这个马军二万万的时候，他们用历史上来解的时候，很早有人就说二万万就是两亿，讲的这么具体的两亿，那么谁哪一个国家有两亿的军队呢？你说除了谁？除了中国嘛，中国可能还有可能嘛，有两亿嘛。可是中国现在很不幸，你慢慢看，他也在裁军啊，全世界人裁军，现中国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两亿，不可能，中国可能自己也没有两亿的军队，也养不了两亿的军队。那他们很早又说俄罗斯整个联盟的话，所有的那也跟中国北方来的合起来就是两，这表示这个联军联盟有两亿，到时候就是打这个的。可是我相信这些我们不知道，可是你如果把这一章的第五号跟第六号你来摆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章里面好像必须偏重于表号的解释，就是讲到有些战争的可怕。可是这两个战争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马上要来看的啊。好，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星落到地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稍微读过，我们就马上就想到圣经好多地方讲到曾经有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对不对？有个荣耀的天使，美丽的天使，他因为心里骄傲，他被击打。其实那个讲的时候，我们如果回到以赛亚书或以西结书来讲，其实你如果真的看那个经文的话，也有很多人 argue 说，那个他明明讲的是巴比伦王，他是在做事在讲情景巴比伦王，所以那个也不一定指的是那个作恶的天使。不过所以那个就有一些的争辩。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就有两种的解释，有两种的解释。第一个，你看这个讲义的第一点，这里讲到有从天落到地上的星，可能是指撒旦，这是最多的解释，就说是这个从落到撒旦。那么第二种解释，他说第二种解释他就说不是，这不是指撒旦，有星落到天上，他说这是指的同样的是指的一个使者天使。因为你如果你看启示录二十章，请我们打开二十章，他如果以整本圣经，这就是陈中道牧师所提的，你我们就稍微注意看启示录二十章，你看到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看一下哈，第一节第二节你翻到了，今天我还会翻一两个地方圣经，所以你把圣经准备好。第二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翻到了，来读。来，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好，陈牧师他的解释说，这个你看这两个地方解释非常的描写的非常相似，也是讲到无底坑，可是也是拿着无底坑的钥匙，他拿着无底坑的钥匙。所以既然二十章很清楚的已经讲到那个是天使，那么就像这一章里面讲，第六号每一个号出来都是神把权柄给一个天使，让天使去做。那么这个应该讲到这个心，也是指的代表神的一个使者。那可是这比较难的就是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落到天上？为什么这个地方一直都在？既然都在讲天使，这个地方就要特别拿出来讲个心。啊，用这个心来解释，这个我们不明白啊，这个我们不明白。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啊，开始了，当这个无底坑开的时候，那无底坑圣经上都没有意义，无底坑就是指的将来为着撒旦为着魔鬼要预备他和他的使者受刑的地方。这个我这里面我列出了好多的经文，你们可以去看哈。就讲到无底坑是将来，就是不是为人预备的，乃是为被邪灵预备的。可是他在这里就说，他让这个使者或者他允许这个撒旦落下来，他打开了无底坑的时候，那表示说神虽然这个让他开了，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可是神仍然有他的主权，有限度的限制，因为后面讲说这样的毒害只有伤人五个月，啊，他有一个，那到底这个五字是什么？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讲五啊？我也没有办法解释哈，我只能靠从意思来讲的话，就好像他有一个限期，有个很短的一个，还有一个限期五个月。那在这里马上看到了这个蝗虫来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事情啊，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个是一个 key， 这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个灾害是对着没有额上你没有信神的人，没有被神认可的人，你没有得到神救恩的人，你要受这个害。那这个害到底，他说。就是说有神救恩的人，有神恩典的人，应该可以不受这个害，或者被保守。那这样的来解的时候，如果我们以这个 clue， 以这个线索来看，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蝗虫的这些表现，他就一再讲到好像好像好像，那你就注意到了哈，这里好像呢，第一个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那表明我们如果用灵异来解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战争，一个征进啊。然后头上戴着的好像进冠冕，说好像不是真的冠冕，它是自己给自己封的。那这里就好像一个很自大，这就好像有点自大，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好像也分不清楚，这个混淆了哈。那女人的头发，本来女人的长发是看的是很舒服很漂亮的，可是这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有长发的话，恐怕是个恐怖很恐怖的那种感觉了哈。那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像代表它的残酷有力，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啊，这里也讲到它的刚硬，对着心的刚硬。那么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腾的声音，这像代表一种权势，一种恐吓，一种气氛。然后最后他说到，好像尾巴像蝎子，那就是你谁都没有办法想到防到它的尾巴，啪一下蝎子伤人，尾巴一下就过来。所以如果这一段讲到这个蝗虫从无底坑。被这个使者放出来的时候，而且要伤到这些没有神印记的人，那么我的体会是，应该是讲到说，让这个撒旦的猜疑， 撒旦的那些恶者的计谋攻击，他的增进了灵，他那种嫉妒，他那种刚硬恐吓混淆同，就像这个同性恋搞不清楚这种东西，让这种东西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实在是弥漫的，实在是伤害到很多的人。那我们有主生命，我们有神印记的人，那就看我们是可以靠着神保守我们的心，免去这一些。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敬虔度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来依靠主，我们就不进入这些残酷、恐怖、混杂、自大的光景里头。这是唯一在这里啊。如果说我，因为我从那个，如果要从字面的解释的话，我是不明白，所以我就采取说，如果这里是讲到是从无底坑放出撒旦的差异来，那个在那个时期的话，有这么多的混乱可怕的光景，所以这是我这方面理解。然后这里十一节开始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那当然这些他就是做这些蝗虫的王呢。那这个使者他就是名叫亚巴顿，心里话他叫做亚巴顿，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灭亡的意思，就是在第三节哈，第三个不是第三节，我的第三点那里讲到象征的这个被撒旦利用这个大有能力的人，因为他要做他们的王嘛。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从灭亡之地，亚巴顿就是灭亡之地，那个亚波伦也是灭亡之地，就灭命者。那这两个词在约伯记还有其他地方有用到，就是说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有这个灭亡的使者啊，有灭亡的这个势力大能恶者要出来。那么这样子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号吹响的，这就是那个音说的祸灾，第一个是很可怕的啊，大的灾祸。那么接下来第六位天使吹号，这时候他就听到说有声音从神面前的金坛的视角出来。那这个面前神的金坛的视角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看一下利未记，我们稍微看一眼啊，利未记十八章，利未记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十八节，你翻开利未记十六章，十六章的十八节，好，利未记在创出利民啊，利未记第旧约第三卷初十八十六节，好，我们十八节 ，I'm sorry， 十八节，我们来读一读，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好，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个大祭司。这个祭司他为人赎罪的时候，献祭完以后要把那个牲畜的血弹在坛上，然后弹在祭坛上，他仍然还要把那个血抹在那个坛的四个角上。所以有解经的人就表明说，这个血抹在坛的四个角是表明救赎的一个工作，救赎的一个工作。所以当这里有声音从他从神的面前金坛的视角出来的时候，这表示因为这里就是一个代表一个灾祸要临，也就是神的审判嘛，神的审判的要出来的时候，就代表说在这里是这个审判乃是就着这个赎罪的这一个角度来看的，就是你如果没有赎罪祭的人就会面临下面的审判。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解经人说第五号第六号他的伤害，因为你看第七号的时候一开头就讲了说这个信主的人他就要做主做王，他跟这个号没有关系，跟着这个第五第六没有第七号没有关系。所以这里就说我们有救赎神的救赎的印记的人，我们应该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灾祸。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这个当这样的一个宣告出来的话，有四个使者就 就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就释放了。那四个使者跟着我们前面的章文里面看到的话，尤其第一那是有四个使者掌管四个风啊，四个风向的那个，看这个地方可能还是讲到的天使哈，神让他这个四个使者在这里说，这四个使者可能就是指的撒旦，也是指的那个恶的使者哈。他们本来因为真正的使者不会被真正天使的话，不会没有被捆绑的，是执行命令的天使，所以他就说这个被释放了，就像那个无底坑前面这两段军队，这两段经文你看都有一些对称的关系，就是好像本来被hold住，那这个时候被放开来了，放开来以后，他们要开始杀人，要有一些战争要发生了。那么这个放的地点，这个战争第二个这个战争出来是他在说在伯拉大河的那个地方，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在主后的第一个世纪，为什么老约翰写的东西就一直就讲到的这种事情，就跟最后的战争或者最后的一些混乱，包括那些先知们，他们讲的就都是锁定的在中东。这个地方就长在这中的，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局势越来越演变的时候，好像你不得不，你就算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任何的解释的话，我相信你至少可以接受一件事，就是中东这个地方将来在世界在最后的结局的时候，是世界舞台上它一定有它的角色，也不是台湾，也不是香港，也不是大陆，对不起，也不是美国，都没有地位。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眼目很精彩的事情都在中东那里要点燃，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看那些为什么很多人现在都在观察，注意这些和平啊条约啊这些谈判啊在那边有什么状况，求神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啊，我一直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机会去以色列哈，我没有去以色列。那么我盼望这一次，我心里在想，因为前上个礼拜我接到了一份，纽约信心神学院那个好计划是吧？好，是不是叫好计划？好计划牧师他寄来了一个通知，他每年都带那个神学生，他们信心神学院神学生去走个八天九天到那边，然后一边上课。哎，你们去过？你们两个也跟着他们去吧。不，你一个人去了啊？什么不是去了吗？你们两个不是去了吗？吴器是20年前，吴器自己先跑去了啊啊！所以我把那个公告贴出来了，八天啊！如果你想，他们说要去一下，回来读这个东西，可能读得清楚一点啊。你看到读四福音啊，或什么，你读个什么到哪里去啊？或者尤其这个后面我们读到这个什么那个阿米吉洛顿。那个战场的话，我看了他的简介。
那你应该跟陈锡珍去才对。
陈锡珍太辛苦，他那个每天读书要读到一两点的，他要讲课，讲课要读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事情哈，就是他们到了这个时候，将来的事情发生在中东，还有很重的角色。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我刚刚讲过了，这一次的这个军队。这个军队他不是讲蝗虫哈，就没有讲蝗虫。可是这里讲的军队，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一个军队到底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因为马军二万万，他军队又讲骑马，马军二万万，商人的看马骑马商人的他就说是从马的口中有烟有火，还有硫磺。这个讲是什么喷火坦克的话，如果有人觉得这个喷火好像还真像啊，真像，我不知道。可是因为这里有几个数字我不知道，二万万，我不知道这个具体啊。所以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害人。那可是问题重点，我们不要忽略到20节跟21节，他那里说，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他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哇，这是 amazing。就是说你如果在那个时代经过了这样的事情的话，他这里说还有人 不悔改，还有人可以硬，就是硬到底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情。所以这里就看到人的心啊，人的心有时候你说他愚顽，圣经用这个愚顽这个字，我对我们这些我们今天已经信神的人开讲，我们有时候觉得很不可理解，有时候不可理解。可是同样的，你要预备，你会碰到有些人，如果你也不要太吃惊，有些人就是跟你讲，我就是下地狱，那是我的事啊，请你不要来管我，那是我的选择。有些人就会就是这样，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今天真的没有落到那样光景。可是你要知道，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他又说到给那个伤了还五个月就停了，希望你能悔改。这里说到某年某月某日，好像也有一个时间的，像还或者有人解释那样说，那个某字是没有的，到一年一月一日，那个都不再重要。在这里我们来看到，就是好像说是神还在这个大灾难里面，他仍然要人来悔改，可是这些人仍然刚硬，仍然不悔改。所以我最后这个写了两句话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来，人间最该惧怕的灾难还不是大自然界的灾难，真正可怕的是人心被撒旦利用的毒害和难以理解的刚硬，一再不肯悔改，最终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求神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也是感谢神，说我们真的是还没有再遭遇到那些事情我们就能悔改了。可是我们也真是要为着，如果我们还有没有悔改的亲人哈，我们真正要为他们想到，如果说在这种光景底下，那他还不悔改的话，那他将来遭遇的难处是何等的大。所以这个只能够催促我们。我想我们今天还在讲说，我们听到我们要行道，今天说听到神的道你就要去遵行的人有福。那我们至少这一章里面，我想那个蝗虫代表什么，坦克代表什么，马车代表什么，那都是次要的。可是你大体来讲，你知道说这个到后面这些战争，尤其这一章里面主要强调的是那个战争，他说这些灾要杀死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有三分之一。那你如果注意到前面讲到前面还有一个印里面的灾，讲到第六印，讲到地震啊，那个那不然那边那个灰马白马那个地方的时候，红马的时候，那个时候讲到杀死四分之一的人。所以如果这些合起来的话，你想当时的战争到最后世界结束以前一定是有大战，世界的大战，而且这个合起来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合起来就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是战争就拿走了啊。那还有其他的事情，那么是背着其他的灾害来控制。所以我们我想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查到这里。好，那么等一下分组的时候，我仍然是强调弟兄姊妹，有各种的学说，有各种的理论，你要谈可以谈一点，可是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我想要每一个理论都拿出来讲的话，你讲不完啊，而且更 confuse。 所以我们注意的就是我们怎么领会来应用它，这对我有什么提醒，对我有什么提醒。好，我想今天我们的这个就讲解就停在这里，我们就准备分组哈。好，我们就这样。